可以讲出来，这就是圣经主耶稣说的，我再说你们要成圣。那么好了，既然保罗看见，既然保罗也听见，而且神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他里面，他里面就亮了。而且他记不记他为你父所教会祷告，愿神照明你心中的眼睛，里面的眼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灵就是我们心中的眼睛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就看见，就看见我们所应当看见的。所以讲到启示，讲到神乐意把他启示在他里面，然后呢他就下面怎么说，他说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商量。那么按理来讲，就做得救的资历来说，彼得也好，巴拿巴也好，这些老仔走在前面的这些使徒们当然比他更得救。这些属血气的人呢，因为他没有和属血气的人商量，意思就是说他既然，意思就是说他要保持那个第一手的。所以这一点我想很重要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里面应该要记得，如果真的不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你里面，那么你应该下面说我就没有与所去的属血气的商量。没有，所谓属血气商量就特别和亚纳尼亚商量，或者是和这个大马色的那些今天的圣徒们商量，我没有，其中没有。那么你说他有没有偏了？他没有偏。你等一等，你看见是一个很重要的平衡。每一个人一定要有投索的知识，但是呢，他又不单独，又不孤独，又不单独。那保罗，你看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平衡。所以他怎么做呢？他先是没有与属血气的商量，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。如果他上耶路撒冷的话，那么也许彼得要告诉他这个，然后呢，这个雅各要告诉这个，那么很多的知识呢是别人告诉他，是别人告诉他的。但是你看见吗？保罗所以在主面前手中有用，他的确听见，听见就是听见，他所得着的都是投手的知识，但是他知道刚刚得救不够，他生命还幼嫩。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这个最后，不是在那个马可楼，就是在最后的晚餐那个时候，主耶稣怎么说？他有一些话你听不进去，你们担当不起。所以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主的话可以说，但是主的话有的时候是需要你生命到一个度量你才能够承受的，否则担当不起。所以可见弟兄姊妹，有的话那个时候我们的主没有在大马色的把话说光了，没有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光是一次给光的，给足的。那一次他所看见的光是一次给足的，这个不是加一点名称的，是一次给足的。就好像弟兄姊妹，当你看见这个世界，看见就看见，但是这个也不懂，那个也不懂。你当一个孩子张开眼睛，有父亲，有母亲，有哥哥，有姐姐，有电视，有这个，有那个，有电脑，他都不有，还有这个什么行动电话什么的，他也那个爸爸妈妈打电话，他也打电话，这个世界他看见了，这他都看见，但是他懂不懂？他不完全懂。所以这个生命需要长大，慢慢慢慢才懂得人间的事，才清楚这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，然后他心窍才真的开。所以光是一直给足的，但是呢话是慢慢慢慢加上去的。和什么发生关系呢？和生命发生关系。所以你生命程度到什么地方，神的话就说到什么地方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你不愿意，神的话就停住了。所以在这里很清楚，保罗从第一天开始他得着启示，圣灵就对他说话。我再说，那个光是不会进步的，一次给足，但那个话呢是慢慢慢慢的加添，话是和保罗的生命成正比的。保罗生命越成长，那个话就越丰富。不过他有一个态度需要，就是说我没有与属血气的商量，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，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很容易受他们的影响，你看见吗？然后下面说，唯独往阿拉伯去，而后又回到大马色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先问这个阿拉伯是什么地方。那么你要知道阿拉伯什么地方，你要看这个写这封信的人他怎么用它，你就清楚了。所以你读到第四章好吗？我们看第四章。 二十五节，这下甲二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乃山，所以在这个保罗那个时候，今天的西乃旷野其实就是阿拉伯旷野的一部分，旷野的一部分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，保罗是到哪里去了呢？保罗三年之久，他没有往耶路撒冷去，结果呢，他到西乃山去了。那西乃山是什么地方呢？大家都记得，在旧约的时候，是西乃山乃是摩西神向摩西显现，并且对他说话的地方。西乃山乃是神启示他自己的地方，西乃山也是讲律法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西乃山乃是神说话的地方。所以现在大家清楚，保罗一蒙恩的就一这个一什么呢？这个他。遇见主以后，他不是急着上耶路撒冷，也不是和数学家商量，他第一件事就是到西乃山去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在那里呢，好像他整个人需要沉淀。你想想看，保罗的那个得救的故事是宇宙中最伟大的这个 The story of conversion， 就是说讲的一个人改变，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。可以说180度，你做梦也没有想到保罗这样的人根本不可能得救的，结果得救了。所以你可以想到保罗这个人不知道经过了多少的震撼，你可以看到震撼。所以好像很多事情现在从头来起，你明白吗？从前他读圣经，不是不读圣经啊，就是因为读圣经，就是因为读到这个什么，就是因为读到生命记，那个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，所以现在很清楚。他怎么叫主耶稣一定不是弥赛亚，因为主耶稣被挂在木头上，所以除非说要么他的圣经错了，要么主耶稣错了。所以现在圣经不会错，就一定主耶稣错。所以他不光要逼迫耶稣，而且要逼迫跟随主耶稣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保罗不是没有知识，保罗是一个很有对于神的，保罗不是不知道。不要忘记我再说，弟兄姊妹，保罗在大马士路上不是第一次听见神说话啊！所有旧约的拉比啊，所有旧约那些法利赛也好，他们都读圣经的，圣经就是神的话，所以你看见他们读圣经，就让神对他们说话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他是听见了在旧约里面说很多的话，听是听见，懂不懂是另外一件事。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说，那些光读旧约的人，没有圣灵今天进到他们里面的人，整本旧约对他们是一本封闭的书，他们的话都读了，他们话都读了，但是奇怪，因为那本书是没有解开的书，所以你看结果呢，读是读了，是神的话，反而因为这个缘故，他更逼迫基督徒。因为什么？他觉得圣经不会错，神的话不会错，所以呢，不要忘记，他说神的话越多，结果你看他可以起来做一个逼迫神教诲的人。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一定要学一个很好的功课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保罗对于神的话是有基础的，但是严格说来，保罗真正听懂神的话是从什么？他重生得救那天开始。为什么？圣灵已经进到他的里面，所以圣灵要领导他进入一切的真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从前是神的话，但是现在你怎么解释你蒙恩得救的种种？如果那个钉十字，如果挂在木头上是备受咒诅的，那么你怎么解释？你过去认为那些圣经是这个来否认耶稣基督的，但是蒙恩得救以后，圣灵就要引导你进入一切的真理。同样的一段圣经是神的话，但是不同了，亮起来了，因为本来你的灵呢，是昏暗的，因为灵这个人灵一死流就瞎了嘛，所以眼睛一不对，全身就昏，全身就黑暗嘛。所以难怪弟兄姊妹，今天所有拉比抱着圣经来读，你看他们读真的很敬虔，一面读一面要点头，一面读一面点头。这个你就知道说他们的的确确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但他们都像保罗一样，他们都像保罗一样，他们里外面是昏暗的。虽然昏暗，他们还是有人的解释，还是有很多的办法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怎么明白这件事？所以保罗得救以后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同样是神的话，但是你会发现说现在不同了，在大马色路上的话是活的话，是现在的话，而那个话改变了保罗。保罗虽然读旧约，一直读一直读，这个人不改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就知道说，在保罗的身上，现在保罗要学会听见话语。从旧约来说，按道理来讲，神的话都在那里，但是他有没有属灵的耳朵？没有，属灵耳朵没有被开启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他好像听见了，结果没有听见，他耳朵发沉，就像圣经所说的一样。但现在不同，现在的保罗，你看他的耳朵，耳朵现在醒过来了，耳朵现在灵敏过来了。那么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就。他就到了哪里？就到了大马，就到了阿拉伯。那么摩西怎样经过40年在神面前让神对他说话？那么同样的，对不对？保罗也是这样。摩西是在旧约里面最有学问，在新约里面最有学问的时候。新约里面、旧约里面，保罗已经摩西所接触是那个时候最高的文明，是埃及的文明。保罗那个时候所接触的文明也是最高的文明，就是希腊的文化。所以你看见了，神要大用这两个神的仆人。那么怎么办呢？不要忘记，神都把他们带到哪里？带到旷野去。为什么带到旷野？因为如果神要借着摩西写摩西五经的话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。想想看，埃及的人类学是怎么来？人从哪里来？埃及的人类学就是人呢，是从这个尼罗河旁边有一条虫，那个虫慢慢变来的。所以最早的进化呢是埃及人给的，不是什么达尔文，什么不是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这是摩西在那里埃及学的一切的学问。当他在皇宫的时候，他学的这个是人类学，这样的人类学。那么讲到地球，那么根据那个时候的传说，地球本来是有翅膀的，慢慢在空中飞，最后翅膀脱落了。那就变成了地球。那么很其他很多很多的怪诞离经的那些说法。你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摩西他一面学了这么多学问，然后另一面如果圣灵没有在他身工作的话，那么你可以想象啊，当他写创世纪的时候，他可以把那些错误统统带到创世纪。但创世纪讲的宇宙来源只有76个字，但弟兄姊妹稀奇的，这76个字是最庄严的，最简单，儿童能够懂，乡下人能够懂，教授能够，什么人都能懂，因为这个是神的启示。所以创世纪圣经不是用物理的语言来写，不是告诉我们当时有一声霹雳没有，也不是用这个生物学的这个角度去写，没有，也没有讲 DNA， 这都没有。因为如果这样的话，绝对部分能懂，所有人不能懂。圣经既然是启示给所有每一个人的，所以你想想有没有一种的文献是刚刚好是老少妇孺大家都能够懂，用最简单的话。所以我再说一句，全本圣经、全宇宙、全地球没有一本书像圣经一样讲到宇宙的起源是讲的那么清楚，而且能够脱离当时所有的文化的错误的色彩，没有的。这里没有埃及的创造学，没有埃及的神话，也没有巴比伦的文化神话，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感谢主。你就看见说，为什么神好像把摩西在旷野冷藏了40年，在埃及皇宫多么热闹，埃及皇宫多么受人欢迎，但现在呢，到了旷野，喝彩的声音没有了，那么宫殿里面音乐的声音、跳舞声音也没有了。现在摩西能与神面对面，从前听不见，因为声音太吵了，太多人的声音了。现在呢，所有外面的声音都没有了，他能听得见。那摩西如此，保罗也是如此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他是个道道地地受过犹太教洗礼的人，就我的洗礼意思就是说受了熏陶的一个人， 所旧约他读的滚瓜烂，他根本就是拉比，他所受的教育就是拉比的教育，没有疑问的，他就是圣经的学者，又是法利赛人，又是法利赛人，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讲起旧约的道理，讲起旧约的圣经，弟兄姊妹，如果照他们这样讲的话，那不可能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不可能的，那是稀奇的很。你看圣灵可以做，做到一个地步，在保罗身上，你看见了，但没有问题。当他得救的时候，他里面得救了，他头脑还是犹太教的头脑，你看见吗？是外面还是一样的？所以现在你看圣灵要做一个工作，把他带到哪里？带到阿拉伯，带到阿拉伯旷野。那么就在阿拉伯，就在西奈旷野，一面保罗这个人沉淀下来，安静下来了。那么等到慢慢的圣灵就说话了，就听见了。所以就从现在他学会圣灵对于神话的解释。他从前以为说我头脑好，能够把旧约圣经读好就行，不，他需要一个里面的眼睛。这个里面的眼睛要听见什么？要听见圣灵的解释，话都对， data 都对，你怎么解释这些字？这个 data 怎么解释这些事实？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这个需要有耳朵的，所以圣灵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因为圣灵说话的时候，就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。在主的脚前，一面是眼睛开了，另一面是耳朵也开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保罗要听见圣灵怎么解释圣经。不要忘记，那个时候他手中有的最熟悉的是旧约圣经。当然主已经说话了，他也知道有一些口传的话，他也知道，但是严格说来，真正在他手中有系统的话是旧约。但你不要忘记啊，保罗就是结果整本的圣经为他解开的。什么时候解开的？就是在阿拉伯旷野的时候。本来在旧约里面他不认识主，绝对不可能，主不可能是定数，主不可能是我们的救主。但是现在他反过来能看见，哦，原来他从前没有看见，原来他从前灵是死的，所以他根本看什么都看不见。但是现在不同了，现在你看见说神没有告诉他，你叫摩西不一样，摩西被摩西看见的，你所有都是错的，你所有都是错的，就是埃及那些很多东西都是错的。但是神对保罗说话，不是说旧约是错的，没有，旧约是对的，旧约是神的话，没有错。但是问题就是你没有耳朵听。今天只有圣灵能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所以感谢主，就是在大马士，就是在这个，在就是在阿拉伯的旷野，结果呢，你看见神就对保罗说话，所以就是保罗就明白了主的话。但是保罗明白主的话是为什么？因为圣经。所以主对有一次主对法利赛人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但你们不肯来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所有法利赛人，那保罗也是法利赛人，保罗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。主没有说你把圣经丢掉，不，圣经还是牢着说话了，就是你听不见就是了。那现在呢，感谢主，等到保罗到提摩到那里去的时候，那保罗没有报书卷去，没有报旧约书卷去，为什么？那不必，你在旷野你找不到书卷的，找不到这个圣经的经卷。但是如果你仔细的去读保罗的书信，他老早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。所以等他到了这个西奈山的时候，到了阿拉伯旷野的时候，现在三年之久，不要忘记。他天天让圣灵对他说话，把整本的旧约向他开启。现在的解释乃是圣灵的解释，他不明白的明白过来，他觉得有矛盾的地方没有矛盾。那弟兄姊妹，等到他看见说整本的旧约原来就是启示耶稣基督的，那弟兄姊妹，他真是有一个发现，如获至宝一样。 好像从来没有看见过一样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保罗怎么在阿拉伯旷野。那我们怎么知道？我们怎么知道在阿拉伯旷野他发现了什么？到底神对他怎么样说话？哎，他在他书信里面不知不觉就透露出来了。那么不知不觉透露出来以后，我们现在才晓得为什么保罗对于神的话是丰富的，你看见吗？所以简单来说，保罗是个读圣经的人。如果没有外面的圣经，弟兄姊妹，这是最基本的，他不可能明白神的旨意。但你就是有外面的圣经，你可能听不见，你没有圣灵的解释，所以犹太拉比是看不懂，所以很多外邦人读这本圣经读不懂，因为没有圣灵在里面引导他进入一切的真理，对保罗不一样了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读圣经原来有些秘诀的，有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秘诀。那第一个秘诀什么？当我们还没有进去以前，很简单，第一个秘诀什么？就是你第一个秘诀就是说，你不是先到耶路撒冷去，你也不是和数学记的人商量，你是直接的来到神面前，在西乃山，在旷野里面，让神的话第一次进到你里面，然后让神的话第一次进到里面，让神的话来给你解释。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读圣经，你读马太福音，第一件事读马太福音，不是去读马太福音的参考书。我们每次一读圣经的都这样，一讲到我们这个礼拜要查马太福音第三章，好了，第一件事大家不是读圣经，都是找参考书。你就怎么说，这个人怎么说，那个人怎么说，你是读参考书，你是与属血气人商量，你是跑到耶路撒冷去，你走错了路了。你应该像谁呢？你应该像 Campbell Morgan 一样。 Campbell Morgan 告诉我们说，他刚刚得救的他怎么办？他每一卷圣经，他是个读圣经的人，他每一卷圣经一定要读50遍，在读50遍以前他拒绝看参考书，他不要，绝对不和人商量，绝对不上耶路撒冷去，你懂吗？这个才对的。但是不是走极端呢？后来保罗回来了，到大马色还是跟弟兄们交通，后来还是见了耶路撒冷的使徒们。所以弟兄们参考的时候还是要看，但是呢你刚开始不能看，因为你一开始一看的时候，你就被那个人带走，你信不信？你看，你完全看你第一本。如果你第一本马太福音看的是达比的话，那你就要被他带走了。因为达比告诉我们，马太5章、6章、7章不是为了基督徒，是为了犹太人的。那么好了，那因为你不懂嘛，你根本你现在人就是先入为主嘛，第一个印象进去了就是进去了嘛。所以我在说，每一个人今天的圣经知识，都不一定是基督来的，你明白吗？他都是这里读读那里读读，然后综合在一起。所以你对马太的福音的观念，因为你第一本是读了大卫，所以后来你就完全跟他走了。或者你第一本是尼丁，你完全跟尼丁走，那不是说尼丁是大卫一定是错，不一定。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没有得着徒手的知识。所以第一件事就是说，你要读圣经，读50遍。目的就是让你能够把主的话先进到你里面，先入为主，让主的话先入为主。那么弟兄，你先听见是什么？是圣灵对你说话的声音。那么然后呢，你才到耶路撒冷，然后你再参考这些书。所以不要走极端。所以读圣经第一个秘诀很清楚，就是读。所以这些为什么我们建议就是说，如果能背过来，能背过来是最好，不能背过来你多读几遍。什么要多？为什么Campbell Morgan 要多读50遍呢？没有别的原因，因为50遍的意思就是强迫记忆的意思。我的记忆不行，但是呢，一遍我听不懂，两遍我没听清楚，三遍没听清楚，50遍应该清楚吗？除非你真的是魂游向外，那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你根本心都不在那里嘛。如果你真的心在那里的话，严格说来，3遍就够了，4遍就够了。如果真的，所以有的人如果会集中3遍4遍就可以了，但是有的人不会集中，就是最多像凯蒙摩根是解经之王啊，不要忘记他每一卷圣经都是读50遍的。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可以结束了，因为严格说这是读圣经最简单的嘛，最重要的嘛，不管你读哪一段圣经，第一件事情你要读圣经，要把圣经读了，而且要读好几遍，然后把主的话听清楚了。那么这个时候，第一个，你把主话听清楚了，然后你就容易什么？就容易让圣灵来解释，你就不会断章取义。 你不会轻易败就跑了，因为主的话没有讲完嘛，你要让主的话讲完，然后让圣灵给你解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多半你读了50遍以后，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圣灵在你里面，我相信说很多地方你都懂差不多，你把你印象把它写下来。所以 Campbell Morgan 大概读了50遍圣经以后，他就开始做笔记了，把他所领会的把它记下来。那么然后呢，哎，就回到大马士，然后呢就到耶路撒冷，意思就是说，然后他就看起参考书。那么这样你看他这个人就是平衡的。所以不要忘记保罗的圣经有用不是没有用，主没有叫他把圣经丢掉。如果保罗把旧约丢掉，保罗根本没有启示的根基。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旧约根丢掉，因为这是圣经神的话嘛。你关于主耶稣的启示许多根本就在旧约圣经里面，那本来保罗看不见，保罗本来拿这个什么保罗，我相信他当初一定读不懂这个以赛亚53章，当然读不懂，怎么会读懂？他也读不懂这个什么诗篇22篇呢？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就不可能，根本不可能，他没有想到这个预言，没有想到。所以犹太人他们礼拜六读圣经，在这里很多犹太人他们礼拜六都读圣经，都读一章。他们如果读到以赛亚52章，下一次应该是54章，对，应该是53章，对不对？他一定跳过去，一定跳到53章。所以你把53章跳过去，你怎么会得了启示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后来保罗有话？不要忘记，那些话都是神在圣经里已经说过的，现在圣灵对保罗再说一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保罗那3年在阿拉伯的旷野，弟兄姊妹，圣灵给他的启示，主耶稣给他的启示，现在你看，借着旧约的话，神的话，然后一个一个的都越来越明白，越来越清楚。圣灵把这些话放在一个很重要的根基上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保罗怎么读主的话，保罗怎么听见主的话，保罗主的话在他身上怎么越来越多。所以我想弟兄姊妹，第二个功课就是怎么读主的话，怎么叫主的话在我们身上越来越丰富，这是第二个我们应该操练的。因为没有主的话，第一我们不能生活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说出一切的话。那第二，如果没有主的话，我们怎么有启示？没有主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？所以不要忘记，要明白神的旨意，要有能力，要有粮食，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都需要主的话。这样保罗就长大了，那这样我们也可以长大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就是第二个基本的功课。应该呢是这样的，就是保罗怎么样叫神的话在他里面越来越丰富，怎么进入神话里的。那么简单的来说就是读主的话，简单来说就读圣经，因为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，这个没有错，是有永生。但是现在保罗怎么样，跟法利赛人不一样了，他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你看见吗？他虽然到了阿拉伯旷野，但他来到主的面前，来到主的脚前，哪里都是可爱，哪里主都可以对他说话。不过特别是有意思的，圣经在旧约怎么借着摩西说话，现在你看到新约主也借着保罗说话。所以到底不要忘记，神是借着保罗把圣经给我们的，所以那这件事对他很重要。不过从保罗怎么读主的话，我们要看我们怎么读主的话。所以我们等一等就是要把保罗读的话的秘诀我们要交通给弟兄姊妹。那么刚才已经是一个就是很清楚的，就是读圣经读主的话，第一个你一定要读，你自己要读，自己读，然后读多少遍你自己决定，然后你默想读的话。那弟兄姊妹，我相信实在说了，圣经对你说话，这个时候你不会受影响，你不会受大笔影响，你不会受你一定有影响，起头不会。因为否则的话，你真的很多人后来就跟着大笔走了，很多弟兄会的弟兄们就是觉得这些马太5章6章7章不是给基督徒，是给将来在后来将来国度要来这个给犹太人遵守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样的话很可惜啊，你看见主的命令我们就忽略了。所以这些地方呢，如果你真的读了主的话，我想你就有分辨能力了。 因为特别是你读了马太五章、六章、七章，最后读到二十八章，就这么说呢，就说你们要把福音送的传到给万民，然后要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浸，使他们做我的门徒，凡我所吩咐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有主的话先进到你里面的话，就是凡我所吩咐的，除了马太五章、六章、七章之外，圣灵没有这样说，圣灵明明说凡我所吩咐的。好了，这时候十万个大卫奖你也不会要。那大卫的影响就很大，因为大卫的确给我们很大的帮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知道说读圣经的秘诀是什么，就是每一个人要知道，你不管怎么样，你要知道主的话怎么样，你知道主的话，你那个投诉的印象是什么，不是别人怎么说。所以很多的人一心里面都充满了大卫说的话，尼流说的话，然后盖恩夫人的话，这个否说话都不是你说的，你主从来没有跟你说，就是不，主已经告诉你，你得救了以后，从得救第一天开始，你查考圣经，那么以为内中永生，然后你要来到主面前，那这个时候来到主的脚前，来到生命的泉源面前，那现在呢，你看见主就把话解开了，那么神的话一解开，就发出亮光，叫愚昧的人能够得到通达。那保罗现在发现他是愚昧的人，他虽然他是拉比，但是你不知道，他曾做见证说他不知道有多少的愚昧。好，我想我们这一堂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休息十分钟，然后我们再回来，我们又艰难的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交在你手中，我们求你继续的把这些话印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中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的基督开的。